OK， 大家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议题啊。其实 ATA 这个议题应该是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对大家说这一个东西，因为它是一个全新的东西，在过去的产品里面其实并没有讲到这个，但是在这一次微软并购了这间公司之后才出现的东西。OK， 那现实社会当中其实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来的危险，因为窃取身份这一件事情，其实在15年以前就一直在网络世界上面窜升，所以如何有效的可以遏阻掉这样的一个事件再次发生，必须透过一个专家系统来达成遏阻。那专家系统的组成结构是怎么样？当然，第一个它要有一个完整的演算法，第二个它有足够的特征资料库，所以多数的人都会把这个东西当作就是 IDS 或 IPS 的概念啊，事实上完全不是哦。OK， 今天会跟大家先说明一下哈，就是 ATA 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它到底是一个软体、一个服务，还是 Anyway？ 那再来 ，ATA 能够帮助企业什么？那最后我会说明到 ATA 是如何去做运作的。那再来就是如何来部署 ATA。ATA 最大的重点其实是在于身份的窃取，所以我用窃知达人的这个来跟大家做一个很明确的说明嘛。哈，你看男生这一边他说这个精明的脸看起来就像是苦主，对不对？那这个可爱的脸看起来就像是小偷。OK， 女孩子是偷窃别人的身份。所以在这个剧里面其实他是过着别人的生活。那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安全的事件哪一个不是这样？台湾现在所发生任何跟治安相关的事件，有非常大的比例都是因为先偷到某个人的身份，利用他来做身份提升，或者是达成某个服务的 crash 身份的交换，而达成我后面要做的所有的动作。譬如说像 SQL injection，如果经理让 SQL injection 的事件要产生之前，你连线的身份是 SA， 那他达成成功之后，他的身份是什么 ？Server 的命啊，对不对？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身份窃取的过程哦。好，那我们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典型的进阶威胁的一个非常简单的范例哦。因为所谓的进阶式威胁，其实都是利用我们所没有在意到的。而且是再自然不过的日常的事情，就好比各位手机收到简讯，里面有个网址，你可能不注意点进去之后，它就帮你下载一个 APK， 这个概念其实是完全一模一样。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可以找到一个途径，让位高权重的人可以收到我们的资讯，并且透过不一样的途径去执行我们所希望他做的事，比如说。各位，你们相不相信我现在有马总统的手机电话号码？如果传了一通简讯给他，里面有一个网址，马总统看了，然后上面我写“爸，照片来了”，对不对？我不要讲什么，他可能看了哦，也许是小朋友是不是怀孕啦、啊？都好奇点进去，就一点，事实上是点到一个恶意网站去，所以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攻击范例哦。首先，恶意攻击者一定会先伪造或者是制造一个非常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东西，进到他的电脑里面之后，让这个使用者他一定要下一栋嘛，哦，譬如说我把它打开了，或者是浏览它了，他去触发背后的这一个恶意连结的地方，也许是一个恶意网站，也许是一个独立运作的 script，OK。这个时候，这个恶意网站丢递一个有害的资讯进来。最早这种手法最常见是在 PDF 档。所以各位，你有没有注意到，到目前为止你们收到的 email 都还有那种夹带 PDF 档的？但你把打开之后，你会发现你电脑会开始有一些很奇怪的连线对外去通联，你会认为那个应该是 Acrobat 自己本身的行为，事实上不是。是他帮你做的那个文件档里面背后有指令稿可以执行。那当然，阿科贝在进来这几年，对于他的封闭式的文件格式已经修补的差不多，而且多数都是针对微软的作业系统而来，所以这一个问题大概都已经被微软处理的，大概你已经很少还可以遇到有问题的了。OK， 但是如果你还有 XP 的电脑，我就不建议你这么做， 因为 XP 的电脑其实坦白讲，现在真的那个防护力几乎是零，真的几乎是零。OK， 那当我今天得手了一个物件之后，这台电脑已经被我攻陷下来了。当然我不可能只是这个样子。俗话说得好，骗到一个账号是为了骗更多账号，它绝对不是只是第一步。如果骗了这个账号，我就干了某一件坏事，那很快我的计划就到此为止。网络是可怕的，所以为什么今天透过人际网络可以产生那么大的冲击？不管今天是玩机器人网络、玩语义网络，其实它都在训练另外一个恶意机制的产生。这看起来都对人有效嘛，都对人是有帮助的，但事实上它背后的双面刃可能就是危害人类社会。OK， 所以这个正常使用者，当他电脑已经受到污染之后，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他就是往后去拓展，对吧？譬如说高阶主管的私人装置，或者是公司的重要的资产，这个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而且在企业里面还蛮常见的。到目前为止，我们曾经有帮人家做 exchange 升级，升到后来发现失败，而且人家服务被我们弄死了。哇，那个真的是惨，你知道吗？第一次升级 exchange 2007升2013会升失败的，后来一查才发现为什么升级会失败，原来主要原因是他的 DNS 中了 spoofing， 有人对 DNS 下毒，你解析到的任何一个 IP 都被导到网际网路上面的某一个美国 IP， 那个 IP 在干嘛？它只是一个中继站。所以你解析出来任何的资讯，我们在做升级的时候，我们要必须解析成内部名称嘛？那他们的网域名称因为内外是一样的，就是它是.com.tw， 它没有说.com.tw.local 或.corporate， 它没有把它区隔开，所以是同一个区段名称。结果它的 DNS 居然对外发起轮询，而这一个记录就被往外抛了。所以当我们对2007以劝局做升级指令的时候，它往外跑了，它说 RPC 没有回应。所以升级失败，那升级失败我们要退回啊，有一台升级成功啊，一台没有升级成功啊，结果没有升级成功那一台居然是 storage 的拥有者。接下来呢，下一个动作你大概可想而知，这个 storage 移转给另外一台读不到了，资料库离线了，200多个账号就这样子扑通的一声掉进水里了，一个升级事件。而且他们什么资安设备都有买，居然是毁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他们网域哦，台湾有一个独立网域，中国大陆的分，他们的分集团、子集团有一个网域，两边网域互做 trust， 所以他的那个网域来源啊 ，poison 被人家下毒的那个来源是对岸的网域控制站，他的快取污染到台湾这边来。所以当我们今天下 exchange 的指令要做升级，要打特定的 server name 的时候，把我们往外导，导到外面去了。OK， 所以那个事件怎么收尾？没得收尾。他们还好有 MES， 就平常有在备他们的 mail server 的一些内容，所以马上旧的环境就不管了，直接把他旧的 exchange 整个 infra 全部砍掉，重新直接建2013的主机升级，直接建全新的环境。一个一个账号重新建进来，在一个晚上，一个晚上时间，把所有的角色装完，并且完成 HA， 让他们可以开始上班。到当天中午12点整，正常运作了。下午2点又再发生一次，原因又是 DNS poison。只是一个名称解析错误，可以造成一间公司服务升级会失败。这是一个大家都意想不到的事情，而且。我们的甲方到现在还不相信这个事实，即使我已经提出各种证据，他们还是认为是你功夫不好。OK， 所以当我们今天不管是正常使用者、高阶主管，或者是公司的重要资产，我种进来之后，真的只是为了把东西种进来吗？当然不是，我重要的是上面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我们就把它称为叫做机密资料，而且。骇客有一句话，没挖到底绝对不会停，哪怕挖到只剩下尸骨，我都要翻翻看有没有什么还有价值的东西，对吧？整个过程其实就是俨然100%典型的从身份窃取开始， 而发起的一连串的攻击。各位，现在还有人觉得骇客是半夜发动攻击的举手，懂我意思吗？我们的官员们都认为网军只有在晚上发动攻击，那是多 low 的概念。真正的攻击手法应该要发动在你无所不知，而且你察觉不到，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OK， 所以这个典型的进阶攻击威胁的方法，其实我们看得出来，它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流程。但是我可以把内部的资料挖走，原因就是因为身份窃取。而微软的 ATA 这个产品，重点就是为了防止身份被窃取，所以它有一个专家系统的概念。好。ATA 呢，它其实是一个内部部署解决方案，它也可以利用 Azure 上面的 Machine Learning 来帮我们做大量的分析。那当然，你也可以独立安装，可以在你的内部直接做安装。所以内部部署的解决方案主要是来识别所谓的安全性攻击，在他们产生任何的损害之前。那我们举个例子，一个对比，譬如说像信用卡公司会监控持卡人的行为。这件事情在我身上就发生过。我有一张花旗信用卡，有一天晚上莫名其妙刷了500块美金，连刷3笔。当天晚上信用卡公司打了3通电话给我，没有接到。隔天早上我接到电话，他是告诉我说我的卡片被盗刷了，要寄一张新的卡片给我，叫我把那一张卡片先停止使用，然后他会传真一份资料给我，请我签切结书。那他怎么察觉的？我就问了，你怎么知道是这个500块美金是不是我刷的？因为我本人有在网络上买东西的习惯，以外我也有在境外消费的习惯，譬如说考微软的认证考试，买某个协会的礼品，一些炫耀材啊，譬如说考过 CSSP 有没有花8块钱美金可以买一个胸针，对不对？买他个20个，每样东西都要比耶，对不对？是很多人都会这样做啊。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个境外消费？是啊，他就直截了当告诉我，为什么不是你的行为？因为他全部付给 PayPal， 而这个账号有被预警过。OK， 所以代表你的这笔消费其实刷给 PayPal， 然后是诈骗的行为，所以我要发一张卡片给你。那我就问，我就好奇，我就问，那你内部措施会怎么做？只有我换吗？他说没有。跟我的编号雷同，他们有一个编号规则，那个编号规则的前三后三全部都要换。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防护机制的开始。所以你看，有任何不正常的刷卡行为，他要通知这个持卡人去负责做查核的动作，是不是你做的？ OK， 所以 ATA 其实带来一个这样的概念给我们，你看下面的图其实就直接了当告诉我们，像 email 的副档本身就是一种这种类型攻击的最佳的典范。因为你可能不会有电脑，但是你一定有 email。 这个时代没有 email 可能就是要特定年纪以上跟特定年纪以下，对不对？现在连那个小孩子才刚满周岁，爸爸妈妈就帮他开粉丝团的人大有人在啊。所以你敢说你的小孩子从零岁开始没有接触到任何的资讯吗？没有，早就在我们生活当中。所以内部部署计划呢，其实重点是在于第一个行为的分析，第二个检测已知的问题，所以它就等于所谓进阶威胁的政策。那各位一定会有一个疑问哦，那像现在市面上有非常多的资安产品都在讲 APT 防御，对不对？趋势科技的 Deep Secure、艾斯库博这些产品，其实全部都是针对 APT 而来。那它如何去判断你的行为是错的？你有一个这样的特征产生，甚至有一些专门做 report service 的这种设备厂商，它也称为我们自己是 big data 跟 APT 的厂商，因为我们手头上有大量的资料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分析跟回馈。OK， 我们最常问的一个问题，各位，你怎么知道你被 DDoS？ 你如何知道你被 DDoS？ 分散式的阻断服务攻击，法子吗 ？OK， 我讲一个案例哈，但是我不知道会不会被警察抓了哈。啊，我要先宣告，这是很多年前的，那个网站应该也不在了。在南部讨生活是很辛苦的，尤其我在创业的第一年哦，结完婚隔天身上只剩500块，我老婆差点没气晕。 OK， 当天晚上接到一个生意，穿着西装笔挺的一个年轻人来跟我们讲，说先生，我想要跟您合作一个案子，然后你帮我们写一个网站。那我们这个网站呢，主要是让人家讨论哪一个球队会赢。啊，你就去网络申请讨论区就好了，干嘛要我帮你做？没有没有没有，因为这个有用途的。什么用途你知道吗？他就跟我讲了一个神话，他相信世界上有一个理论叫 Lucky Seven 理论，就是当有人在走运的时候，他可以连续预测七次精准的结果。所以当我们今天这个讨论区里面弄了一个类似像开盘的架构，只要有人上去评论今天精英队跟某某队比赛谁会几比几赢，第一次发生那个人对了，完全精准无误的答对，第二次如果又是同样那个人在答对，到了第三次又答对，这个集团就会开始关注这个人下一次预测的结果，然后呢压美国运彩。所以这个讨论区重点是要玩赌博，但是因为他们的这个理论，他们认为我们可以用一个代币制度去拱出一个对于职棒啊，对于所谓的这些运动有专业分析的人，可以在里面得到一个地位，所以我们会给他点数，会给他等级。哇，听起来哦，这个不错哎哈，是一个相当好的梦，我们就帮他做了。做了之后呢，他又提出一个要求，这个有钱要大家赚，所以不能够只有我一个人看。我们必须告诉所有的会员，有人第三次精准回答出谁赢，有没有人要买这个结果？用点数来买结果，我听一听，哎，好像也不错，改一下不难，就改了。改完了之后呢，开始种类就变多了，有那个200颗球的、300颗球的、两个数字的、三个数字的、每个246开奖的、双开单不开的。然后还会有那个30块一注的，然后它的上限可以抽一块的。到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是六合彩。然后我就问他，那你获利模式哪里来？他跟我讲，因为当有人 Lucky Seven 理论发威的时候，台湾赌博市场就这么大，主头就那几个，所以怎么样让我的市场扩大，就是把那一个人的赌注压到另外两个主头的身上。他跟我压100块，我就去买500块压他，所以当他输了，他要赔我钱，我再拿他赔我的钱赔给那个人，然后这间就倒店了，就只剩下我。原来是这个手法，听得我真的吓一跳。所以如果我先在此宣告，本人不会自杀，不会去撞车，不会去压铁轨，不会去跳高铁，所以如果发生任何意外，各位要帮我伸冤啊。到后来他们这个专案做完之后，我们才发现原来他玩的这个统计数据的概念还不是只有这个样子，他对于他的同业、哦、根本就是一种大自然界的森林屠杀的方法。他发现他这个方法不能把对方搞倒的时候，他怎么做你知道吗？他问我对岸能不能租到 DDoS 主机，我们真的帮他找到了，一块钱租一台主机，买五台送一台。所以我就问对方，你要租几台？他说他知道他们的频宽是多少。黄先生，你帮我算多少台才足够？所以我们算一算，哎，好便宜哦，一天只要2万块不到。因为他还买一送一，你知道吗？因为那主机开在那边，他也是没事闲着没事干，也是放在那边，所以他干脆就都租给我们了。所以到后来，我们手头上拿到将近快8万台 PC， 可以发动 DDoS 攻击。第一天打有效。第二次打有效，第三次打没有效了。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每个风暴间隔的频率完全一模一样，所以我只要在 IDS、IPS 身上设一个规则，就是只要间隔频率都是0.07微秒，那代表就是 DDoS 发动的，我就把这个 IP block 掉。所以呢，我得到这个结果之后，对方就跟我讲，黄先生钱花了，但是没有得到效果，你觉得该怎么办？你觉得该怎么办？你就提一个解决方法，要不然你今天就不要离开这里，这笔钱不好赚。我想说，好吧，我去跟 DOS 供应厂商沟通一下，我希望明天是可以打得掉哈，要不然太阳在哪里，你要自己去找了。 所以当天晚上我就赶快跟对岸的那一位同志联络，我就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在 DDoS 的攻击发动的频率里面加个乱数，而且这个乱数要先随机产生之后，在特定时间再抽一个值，保证它是混乱。哇，黄先生，你的见解真是独到，我再多送你两倍好不好？所以他就改了他的程式，当天晚上把这木马全部撒出去，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全部都成功，因为我们已经让他的差异值越来越大。所以你很难再从这么多的机器里面去抓出来它疑似 DDoS。 再来，现在的电信商没有那个义务要帮你处理 DDoS 的风暴，所以如果你没有付费给 ISP， 它不见得会帮你处理。所以我们就成功了把那个站台打掉了。然后呢，我就跟他讲，哎，我觉得我该退休了，但我不求退休金，你是不是找一个人来我帮你培养，然后 OK 了之后你就都找他就好。他看了我一眼就说，好啦，你也太贵了。所以后来我就成功抽手了，你知道吗？哦，再次宣告我不会自杀。OK， 所以因为这个样子，其实我们就知道那个分析跟大量运算结果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参考来源。如果今天我们做 DDoS 攻击的工具的概念应用来做防护的概念，你们告诉我，当有人对你们单位发起像我刚刚讲的那种攻击方法，你要如何避免？其实我后来又想到一个方法，同一个 IP 只要是人点了一个 click， 不可能在第二秒里面再点第二个 click， 那再点第二个 click 叫做神经病。再来就是什么，他有躁郁症，他才会死命的点。好，所以我们就决定，如果现在发生这样的状况，就应该把那个 IP block 掉，一秒钟之内触发超过四次就应该 block 掉。 OK， 所以后来我们现在做的电子商务类型的网站，除非它是 NAT IP 啊，因为它 Session ID 跟 Machine ID 判断的出来，所以除了那种以外，只要同一个 IP 来源一秒钟点超过四次，我们就要考虑一下要不要把那个 IP block 掉。 OK，那它的好处是什么？第一个，因为它的工具其实非常轻便啊，它的演算法写得非常好，所以它不需要去创建任何的规则或政策。以前我们如果做 IDS 或 IPS， 一定要设什么 transparent mode， 对不对？先让它听一段时间，然后去听你这个网络上的风暴应该都属于哪种类型。譬如说像警政单位，警政单位其实都蛮自豪的，没有人敢打我们，谁敢打警察？开什么玩笑？打警察，明天把你抓起来。就事实证明呢，每天都有人在打警察，打警察的网络啊，不是打警察那个人。事实真的是证明就是这个样子啊。那抓得到吗？抓不到，全部都境外国家，斯瓦季兰啊、斐济啊、北韩啊，都打得到台湾。你看，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还要去这样子 sniffer， 你整个风暴一段时间下来，其实你很有可能就已经被渗透了。好。第二个，调整速度跟你的敌对一样快。其实我最常举的一个例子，请问一下各位，如果你的背景是资讯安全，你每天晚上会回去看 VUE 弱点资料库的举手？让我崇拜你一下。我搞不好一个月看不到一次，或者是重大事件出来我才去看那个弱点资料库，它到底长怎么样，它的特征是什么，如何防治，然后它的症状应该如何去防堵。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没有那样子的 sense， 如何去跟一群神一般的对手敌来做对抗的动作呢？ OK， 所以 ATA 其实它是不断的从组织的行为啊，它的实体，所谓的实体指的像是用户啊、设备啊、装置啊，它去做自我学习跟调整，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个自我精进的能力啊。所以我也很担心有一天 ATA 会变成可以起来跟我一起打牌的那一个人，也许他具有这样的智慧。那再来聚焦什么是重要的，而且一定要简单快速的能够厘清攻击时间表 timeline， 这个是所有的防御系统最重要的一环。如果他今天没有办法做 timeline 的侦测，这个防御设备你干脆不要买了，懂我意思吗？各位，你可以回去问你们的那个设备供应厂商，很多都只是防火墙加上引擎就告诉你它具有 IDS 跟 IPS 的功能，但事实上那都不是真的。OK， 好，再来，减少报错的造成的消耗，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 loading。各位如果有看过《防火墙》这部片，那个老片啊， 每次只要你去上资安的 seminar， 人家一定都先放那个片头给你看，对不对？包含你们去上一些可能资安的训练课程，可能都会讲到那部片。里面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一句话，就他下面有个 member 负责看入侵侦测系统，他说每天都有一堆看似正确的错误误报，我可不可以忽略掉这一些？而那个 Steven 就告诉他，不，你的工作就是看报，所以你应该每个都要看。他就按下 Enter， 然后就转进他的办公室。但是时至今日，你觉得一个资安人员有办法盯在萤幕前面看一堆绿色的字在那边跑吗？不可能的。所以如果今天没有一个资料有效收集的方法，其实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哦。所以 ATA 能够帮助企业什么？哎，听起来好像感觉上后面应该要有爆点哈、哦。当然哈、哦，第一个快速，我们刚刚一直在强调，任何的攻击都是一触瞬间，它都是一瞬间发起的。所以当你开始反应过来的时候，事实上攻击已经成功。所以如果你今天没有办法去达成无需建立规则、门槛值或者是任何基准线这样的架构，利用一个模糊理论去做判断的话，恐怕你等到它精准判断的时候，你已经中奖了。我最常举的例子，各位能不能精准的分辨 IDS 跟 IPS 之间的差异？什么是 IDS？ 对岸发起三颗飞弹，距离台湾还有3000海里、2000海里、1000海里、500海里，目标是高雄，准备落下，炸了。这个叫 IDS， 他只会讲话。什么是 IPS？ 有3000海里、2000海里，我们的我方飞弹发射，他要做出反应的，那才叫 IPS。所以你回去去看一下你们家的防火墙有没有真的做出相对应的关闭的政策。如果有，那个 IDS、IPS 才买的有价值。如果你的 IDS 只是买会侦测的话，事实上你无所作为啊。所以 ATA 其实做了这件事情，就是它可以直接针对可疑的活动，而且检测速度快。重点，它能够结合 SIEM， 叫做资安事件资讯管理系统。OK， 这个系统其实各位很多人讲说就是 log server 嘛，但是 log server 不足以表达它。譬如说 HP， 他会讲他们家的 RSI 就是这个东西，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不去看也没有用、啊、好，再来学习与调试。 ATA 其实最大的重点就在这里，它可以做到学习一致性跟分析出能够它要能够看得出异常的行为。 OK， 我们最常举的一个状况，各位，你会在半夜爬起来说要去运动吗？男人偷情只有两个时间，早上遛狗，下午倒垃圾。为什么？因为它是再正常不过的活动。所以如果每次遛狗都会被狗咬，每次倒垃圾都会被垃圾车压，那一定有问题嘛。但是如果今天我可以把这个时间精准到让你察觉不出来，这个攻击才叫成功。一样的意思，网络概念也一样。OK， 再来，它提供很清晰的资讯。等等，我后面会给各位看几个画面，因为它部署其实很简单。但是因为我们公司全部都是资安人员，没有人会做任何的蠢事，所以我收了5天的 log， 有没有？没有半个报错，事件上万个，但是没有半个报错，所以我也很沮丧。我应该去找一个猪一般的队友的那种 provider， 然后请他们装一下这个东西。那再来，危险的旗号只会在需要的时候出现啊？什么意思？意思是说，他已经精准判断到这是有问题的，他才会发报。OK， 所以 ATA 其实他的比较实体的行为来看的话，他是一个以外形或者是以外观轮廓来看的一个状况。所以他主要功能就是第一个 ，ATA 它可以支援行动装置。我先解释一下 ATA 它是怎么玩的，讲白了就是网域控制站的行为分析。因为 ATA 其实最大的重点是来自于身份窃取的防堵嘛，它做出来是为了防止身份窃取这件事情、啊、怕有人身份被窃取啊，所以它要去防堵它。那各位你告诉我， 如何防止身份被窃取？三 A 架构嘛 ，authentication、authorization 和 accountability。那 authentication 的时候，是不是就应该要先做出对应的侦测？所以当然我就要放在一台能够做验证授权的这台机器上面了、啊。企业里面能够做验证授权，当然就是网域控制站，对不对？目录服务，这些都是 Radius， 它也是。所以它为什么可以支援行动装置？因为只要你把它做了，譬如说，无线网络上去就是要认证身份，这个行为，当它开始登录 AD 账号的时候，这个时候它就开始监控，所以它可以有效的避免身份窃取，是因为它从这个地方切入。我们刚前下午的第一堂课其实有提到，83%的治安事件是来自于身份被窃取。所以如果身份窃取这件事情把它挡掉，我们的治安事件可能可以递减到只剩下18%不到。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才可以把我们真正的注意力跟财力放在应该放的地方。那再来，整合到安全性资讯及事件管理系统啊，就是 SIEM。那它可以从里面，当然它也可以集合其他 SIEM。我自己实测的结果哈，我是直接捞一个 log server 让它分析，它是读得到的。那下一步我会想要去跟我们合作伙伴接一台 RSA 来玩玩看，看能不能从 RSA 捞过来看。哦，如果可以的话，那才是一个比较 smooth 可以让大家接受的一个产品嘛。再来无缝的部署，你不需要去改变你现有的任何一个状况，因为你要做一件事情。这个东西它只装两个角色，一个叫 center， 一个叫 gateway。而 gateway 那一个呢，你必须把你网域控制站的流量从 switch 上做 mirror port 导给这一台 gateway， 这台 gateway 再把收到的资讯送给 sender 做储存、做运算，所以它支援多个 gateway 的架构。也就是说，你可以在你的分公司里面摆不同的 gateway 主机，然后在你总公司摆一台 center， 让它送回来就好。所以，哇，刚破梗了，不小心把 ATA 如何运作讲完。第一个动作，你装完 ATA 的时候，它来请看，它是简单的，非侵入式的。我想有很多的防火墙软体都不断的，防火墙公司不断的强调一件事情，我的防火墙可以帮你做 SSO， Single Sign On， 它怎么做？两个做法，第一个做法在 AD 上面装一个 agent， 另外一个做法在所有用户端上装一个 agent， 你觉得 MS 会愿意接受哪个？在 AD 上最简单嘛，但是问题来了，你装那个 agent 进去的身份是 administrator， 你必须要是 administrator。 市面上只有少部分的防火墙产品它是可以用 normal user 的身份去运作的。其实我们讲句实在话，你要做身份验证，是不是只要验证 ticket KDC 发出来 ticket 就够了嘛？那你要验证 ticket 应该是 normal user 就可以验证啊，你为什么要用一个 administrator 身份去执行它？所以这个其实让我蛮concern的，有蛮多防火墙厂牌，他们就一定得用 administrator 的身份，在他的防火墙上做设定，设定完了之后，还有一个身份让他可以去存取 AD，AD 上面还在装一个 agent， 两边去做沟通。我就一直不解的就是，为什么防火墙上面装的那个账号一定要是 administrator？OK， 所以这个是一个蛮诡异的现象，而 ATA 则做到这件事情。第一个，不用装任何 agent。第二个，你只需要在 switch 上动一个动作，就是把 mirror port 导出来，你让它去导给你的 gateway 就好。那再来，它就会帮你看出仍然是不可见的攻击者。什么叫仍然是不可见的攻击者？之前我们有抓过一支商业间谍木马，一天只送12个 UDP 封包，一天只送12个 UDP 封包。告诉server我活着，就这样子而已。然后在他要发动攻击的时候，是他送了那个 UDP 封包出去之后，他才开始动作。那我们就研判他应该在外面有摆了一张清单，让这一台木马去看那个清单上面有没有资讯。当上面有资讯产生的时候，譬如说他在写 format C， 这只木马就去把那一个文字档里面的资讯拉出来，然后执行format C 的动作。所以我们之前抓商业间谍的软体曾经抓过像这种的，那个多难抓啊，他们就是一直觉得奇怪，资料会少，档案会少， 然后找到砍掉档案的身份是什么，你知道吗 ？System 那一个账户 ，System 这个账户砍的档案，那谁干的 ？System 谁可以用 ？System 谁可以用？没有，只有 Service 呼叫起来，里面内容系统本身的执行区可以去呼叫而已。哦，所以我们就很马上就断定，它应该是一个越权身份存取的一只木马。所以我们就笃定应该是在那台主机上面运作，因为不是来自于 networking。那我们就开始去记录它的每一只应用程式 的过程，最后就无意中发现，因为我是用录影啊，用录影的方式去录它的画面，所以无意中发现，哎，当有一个 UDP 风暴送出去的时候，这台主机不应该送那一个 port 的 UDP 风暴。当我抓到这样的时候，我就发现它的那个执行序哦，忽然会涨一下，然后又缩一下。那个字有某一排下面会模糊掉，然后又回来这样子，所以就定格一格一格慢慢播放，找到那个执行序的名称才去电脑里面去挖。你看多蠢，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工具可以用。OK， 所以分析它可以收集到这个样子。第二个动作就叫学习 ，ATA 在收到流量之后，它开始去 learning， 并且去配置你的硬体行为。OK。那并且呢，他会去确定你的实体状况什么样叫正常。各位有没有玩过网络剪刀手 ？NetCut 有玩过吗？来，有 Android 手机的现在可以拿出来，你直接上 Google Play 下载 NetCut。以后你老婆如果在晚上不睡觉，你就把它执行剪掉，这样子，他很快什么网络都上不了。对，我做过一次，但是失败。因为我老婆捏着我的脸说：“你这个死鬼，给我过来弄好它。”就只有你会干这种事，不然有谁？因为电脑不能上，手机可以上，所以我就得到一个教训：以后要剪就全部都剪，不可以只剪一个装置。这个就是一种异常行为。如果你有玩过，我建议各位你开那个 Wireshark 起来看，你会发现整个网络上所有的风暴都是什么类型的风暴 ？ARP。全部都是 ARP 类型风暴，因为它不断的在置换 gateway 跟询问的主机的 MAC 跟 IP 的组合，它不断的在置换，所以它就是在执行一种泛红攻击。所以像这种攻击产生一旦出来，马上你就感觉到有异常了。这个连国中生都看得出来，因为有一次我到国中去教他们玩一些简单的黑客技术，第一个就教 NetCut， 因为最简单，你只要会按下一步安装成功。按右键以管理者身份执行，然后看要剪谁，按剪下，就结束了。所以他们一开 Wireshark 可以看，哇，全部都是黄色一片 ，ARP 的风暴。所以学习的过程呢，他会去判断一个东西，下面黄色框框，什么是实体的点？它实体是怎么样？你的实体运作的过程是什么？所以接下来他就开始做侦测的动作，而且这，我先讲哦。这四个总共有四个动作，这四个动作都同一个时间就启动。它并不是说我要先 sniffle 一段时间才开始 learning， 没有。它在吃的过程当中，它发现有问题，它就已经发爆了，它就已经alarm出来了。所以侦测的过程，它会帮我们去侦测有没有异常的行为跟可以被标示出来的活动。所以它其实有做风暴串接，有去分析你的风暴流。那再来。它会提高危险的讯号，譬如说，当它有异常状况聚集的时候，它就会去发一个标示给你看。所以它利用世界一流的安全研究，几乎及时，真的是几乎及时。我那个时候做了一个动作，我为了要检测试试看 ATA 是不是像他讲的能够防堵 PES 的 Hash Attack， 就是传送哈希攻击法，所以我在网络上开了 Sniffer。我要听我那个伙伴登录 NAS 的账号密码的那个风暴，结果我只开了 Sniffer 的动作的时候 ，ATA 就告诉我，有人开启了网络混乱模式，网络卡的混乱模式，马上就侦测到，所以他已经在告诉你，已经有可能有人要做身份窃取，他已经发报出来了，所以这一套软体只要装两个东西而已啊，还蛮简单的。OK， 那再来发出警报，发报它是用什么东西来发呢？第一个可疑的活动，可以是简单的、实用的、可以操作的时间攻击走的，它的 ATA 识别出来会告诉你谁干的、做什么、什么时间点、如何做，所以它把它的行为串流分析拉出来。而且对于每一个可疑的活动 ，ATA 都提供了调查整治的建议， 就他会给你一个 reschedule 啊，抱歉 ，resolution 的动作啊，他给你一个 resolution。OK， 那再来，它的运作过程当中，各位可以看到哈，这里有一张图，哎，字有点小。好，首先它在中午的12:48哦，有一台电脑，好，它的代理状况呢，它的信任是断掉的，因为它的身份被窃取，它有侦测到，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这里，哇，啊，抱歉，你可以看到在 DC2 到 Client1 中间，它有告诉你，我有送了一个需求过来，但它没有回送回来，所以代表中间可能被人家接收掉了。OK， 那再来第二个，它发现它有识别出有人在使用传送。hash 的攻击，然后是谁，他的攻击途径是怎么样，他会直接以视觉方式告诉你。好，那再往下看，哎，他有识别出来有一个以窃取为基础的资源存取的一个异常行为。OK， 所以当你看到这样的状况，你应该要注意了，你应该是被入侵了，你应该是已经被入侵了，已经有人在偷你的档案，所以他可以在分析完之后直接告诉我们有什么样的安全事故，你可能会有哪些风险，所以他在原因上面已经很明确告诉你。当然如果你不懂没关系，好处是什么，他上面会告诉你你该怎么做，所以各位你可以看，你可以在上面做标记的，你可以在上面做一个标记，你可以选择把这事件寄送给谁，请他帮你来判断，或者是怎么样要把汇出来，把他的整个轨迹汇出来，所以 ATA 其实提供一个蛮大的可用性，它弹性还蛮大的。OK， 那再来恶意攻击的部分，它可以识别的，目前主要的是识别这几个，总共有八项。第一个，传送 ticket， 这个是典型的 report attack， 它不用改东西的。第二个，传送 hash 攻击，哦，这个就要花一点心力去实践它。我建议各位，如果你想要了解这一个 pass 的 hash。你可以上微软的网站，直接敲 pass 空格 the 空格 hash 空格的 take， 你会找到一个白皮书，它里面会告诉你如何 POC， 你只要照着做，当然它那个环境限制你要先看好，它是有一些先天限制的，你只要照着做一定做得出来，而且在 YouTube 上有一堆人在教如何做这件事情，好，所以你只要上网搜寻一下你就会知道了。好，再来异常的分析，比如说像有那个匿名者的登录啦，远端的执行 ，OK， 或者是什么未知的执行序，他都会告诉你。好，那如何部署呢？其实这个讲来就心酸了哈，因为部署的过程当中，其实因为一开始这个资讯给我的时候，大概是在5月20号左右，所以我接收到这个资讯，我马上要找环境来部署的时候，其实我还蛮吃力的 ，OK。但是后来我在网络上找到这份文件，它的拓扑就画得非常非常的干脆。来，各位你可以看一下哈，我们可以允许你的装置在外面，或者是你的手机在外面，中间有防火墙，切成 DMDG， 还有别的装置都没有关系，甚至你有 VPN 的介入。那么你的内部使用者上面，你只需要把你的 Switch 上面的某一个 port 导给 Gateway。好，有人会讲。我们公司没有那么多的那种 switch 设备是 L2 的，那怎么办？你至少有一台吧，你至少有一台吧，那你就把你的 DC 就接在那一台上面，然后指定某个 port 把流量导出来，这样就好了。而 center 呢，它其实是不需要再接在你的环境上面的。我的意思是说，像这个样子，它只需要串接一个设备进来。并且把这个流量导进来给他就好，所以你可以做到多台主机，好，你可以做到多台主机。它的设定方法只是指向 IP， 在 Gateway 上面指向 Center 的 IP 而已。那 Gateway 上面要做的就是你必须把 Port Mirror 过去，你要做 Mirror Port。好，有人会有一个问题，啊，如果你们公司有6台 DC 怎么办 ？Mirror 6个 Port 吗？还是把6个 Port Mirror 到一个 Port？OK， 我自己的实作了，我自己的实作了，我没有那么累啊，我是直接把这6台 DC 全部串到同一个 hub， 一条线出来，上来到 Core Switch， 然后直接从那里做蜜楼而已。我没有那么冷，我没有那么认真，因为如果真的要这样玩、哦、那个成本太高了，我没有办法。OK， 所以你只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就好，而且部署真的非常简单，你只要会按下一步就好。好，那再来，你看哦，请看这里。OK， 你的 SIEM 只要有支援标准的 SysLog 的协定，你把它导给你其中一个 gateway， 它也会一起帮你分析。但是我要强调一件事情，你的 SysLog 里面的东西，它只帮你看的是跟网域控制站相关的东西，它不是整台所有的网路内的流量都帮你分析，它只分析低息。所以如果你在意的是身份窃取这件事情， ATA 是一个最佳解决方案。那它的拓扑架构像这样，第一个，你的匝道它是透过连接附近向截取分析 DC 的网路流量，从单一匝道去听取多台 DC 是被允许的，你是可以设定多台网域控制站的。但是怎么做？你要把 PO 导给他，你要把所有 DC 的 PO 都导给他。再来，它也允许你从 SIEM 去收事件，它也可以从网域当中去检索更多有关于实体的资料，从网络的实体当中去重建你的解决方案，最后它会把它传递收到的资料给我们 ATA 的 Center。 而 Center 在干嘛？ Center 第一个，它可以管理 Gateway 的主态；第二个，它从 Gateway 取到的资料会储存在资料库里面，你资料库不用另外准备，你安装的时候它就问你要不要装。 OK， 那当然你可以独立安装，如果你不想装 Express 版本就独立安装。那再来，它可以侦测所谓的可疑的活动跟异常的行为，它是可以透过 Machine Learning 来做的。换句话说， ATA 可以部署在 Azure 云端，可以，你可以利用 Azure 上面的 Machine Learning 来帮你做判断。好，再来，它有提供 Web 的管理界面，支援多个匝道。所以这些事情全部做完之后，看起来smooth 哦，我们应该可以开始运作了。所以你只需要再确认这个东西，第一个，你的 PO 有没有镜像做好？再来，这个是我刚刚一直在讲的，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防火墙公司一定要 administrator 账号？ ATA 达到这件事情，它只要一个 only reader 的 user， 也就是 normal user， domain users 就可以做了。它只需要 domain users 的身份，它就可以去做分析，所以不需要 administrator， 它不需要 administrator。再来，它可以帮你去识别你的 VPN 或者是DA 的 networking。 那当然你可以选择要不要建立 ATA 的 Honey Token 的这个使用者，还有你要不要属于自己的凭证，它其实自己有自签一个凭证，所以如果你不想要看到每次跳出来都是一个凭证错误的状况，那你就自己去买一张凭证给他，这也是 OK 的。 OK， 好，那部署的过程我们稍微跟大家做一个 summarize。 第一个步骤，安装跟主态 ATA 的 Center。 第二个步骤，安装 ATA 的 gateway， 再来主态 ATA 的 gateway， 再来就是看你要不要做了哈，你要不要做 SMPP， 让它可以发额量给你。如果你不要，这个没有关系的。那接下来就是把 SysLog 要不要接进来而已。OK， 那当然 Center 怎么办？你做完这些之后，你就可以准备 Center 了。好，其实 Center 你要先装啊，因为我自己其实实测过，没有装 Center 直接装 gateway， 它会告诉你失败。好，所以你先装一台 center， 你可以在 VM 里面做，这是 OK 的。好，那如果今天你是多个 gateway 哈，多个 gateway 的，来，各位请看，我们看一下第一群 group 哈。首先，我这里有一个 DC 1 DC 2 DC 3我接在同一台设备上面，而且做 pull mirror 的 group 导出来，导成一个 pull 给他。好，那它上面呢？当然主要就是负责做 capture 的网卡，再来另外一个，你要串接另外一张网卡给他会比较好，会比较好。那我们自己公司环境，我们是只有用一张网卡，它是可以运作，它并没有不能运作，它是可以运作的。那再来，你可以把 SIEM 的 event log 做 syslog 的标准送给 gateway 会帮你转送给 center。 好，那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群组，一样，你的 DC1、DC4、DC5、DC6， 它也是可以透过一个 Mirror Group 的方法导给 Gateway， 然后接起来 给 Center 就结束了。好，有人要看 Demo 吗？要看一下画面吗？好，那等我一下，我接 VPN 回我们公司啊。现在我这里好，那这样子好了，我给各位看几个是老外他们截出来的图。OK， 现在各位所看到这个画面就是 ATA Website 你连进去的画面。好，那它上面会直接帮你秀出来是，等我一下，我重新切一次哈，抱歉。好，我们先介绍一下哈，左手边你可以自己建一个 Filter， 预设者它会帮你建好这几个东西，里面它会自动帮你分等，有 High、Middle、Low 等等。那当你点了场旁边的这一些你想要看的东西的时候，它会自动帮你把画面切换出来。所以像这个是属于 middle 的一个事件 ，OK， 它会告诉你，哎，我现在正好找到一个有关于可能是身份窃取或者是资源被存取的可疑事件发生。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它有标示出来红色的地方，它会告诉你有多少资源被存取，有多少台电脑现在可能正在被污染。你在点进 icon 的时候，它就会再显示出来那些电脑的精准的名称，那你上面就会给告诉你会有描述，我们可以看一下。好，它会告诉我们哦，可能有四个 workstation 现在正在运作中，而且有四个资源被污染。你点进去之后，它会告诉你是哪四个。所以我们看下一张图，那包含像这个 ，OK， 它会告诉你哦，原来你的网络上面有这么多个物件已经被删除。哦，所以它是一个一个的动作，它是一动一动一直做下去的。那另外一个这个范例，它则是直接告诉我们，哦，有远端执行附加的政策被找到，它可能是来自于哪个 service， 哪个用户端，在哪个伺服器上做运作。哎，刚各位应该觉得很奇怪，就是它不是只有侦测网域控制站的流量吗？那它怎么知道跟谁存取？当然会啊，你所有的资源是不是透过你的网域控制站里面的 KDC 发 ticket 做 ticket 验证？所以 KDC 会，你要去存取服务的时候，服务会跟你讲，我去跟 KDC 验证一下你的 ticket 是不是有效。所以网域控制站当然就知道你所有存取行为。所以问题来了，装置跟身份、资源跟目的，要不要在网域以内？没有加入网域没有用，好吗？所以你这些资源一律都要加入网域才会有作用。OK， 那再来，下面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哈 ，pass ticking 的攻击，它会告诉你是哪个使用者，它的 corpus ticking 送给谁，总共几个网域控制站，哪些资源被污染。哦，所以它的图形其实很直觉啊。那我真的是蛮建议各位 回去可以真的点来玩玩看。那最后他可以帮我们再总览出来，再 summarize 一次。好，他会告诉你，你点一下这个多少使用者，点出来之后他告诉你，哦，这边的人在干嘛，那边的人在干嘛，然后还有哪些事件在下面。所以他是按照一个时间轴，他我刚刚一直在强调一个东西 timeline， 他的攻击时间表，他是按照那个排序下来的，所以他会帮你归纳出来。哪几个攻击是属于同一种类型的攻击引发出来的结果，所以你可以一直抓当下去，你可以一直去追下去，所以你要抓到问题的根本原因其实很快的。OK， 那 AT 其实它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视觉设计哦，真的是一览无遗，而且又好看啊，所以包含像这个送 hash 攻击的第二个事件判断出来是谁，那我们再看下一个。好，点进去他就告诉你是属于哪一个身份做的，从哪里来，存取哪些资源，有透过哪些网域控制站，谁是被害者。哎，没有出现，就那个 computer 0403他的网方 OK、哦、是有被侵害的。 OK， 好，那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想要问这个软体怎么装，或者是他需要哪些需求？OK， 非常简单，你要装它，我建议用 Windows Server 2012 R2， 这是最佳的典范。你不要用别的版本装，当然我有试过用2008 R2 去装它，因为它底层其实也是 Darknet 的结构，你还是要装 Darknet 3.5。好，装完之后它自动帮你 build 一个 Web 化的环境，你所有的主态特性都是在 Web 上面做，你不需要再去下任何的主态档或者是 config PowerShell 都不用，全部都是在 Web 上面做，它跟VMM 的安装过程有点雷同。你装好之后哪些 agent 要拉进来，就是直接在 web service 上面去建立，所以你真的不需要再下任何的 PowerShell， 都不用，它直接都是图形化安装。所以回到这一个嘛，回到这一张表，你预先安装要确认证就是这些东西而已，主态一个 mirror port， 建立一个唯独的使用者账号，它可以帮你去识别你的 VPN DA 的网路状态，接下来他就开始 learning， 开始运作了。所以你的 agent， 你反而是 gateway 啊，你不 gateway 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 gateway 最好多一个 port 给他做什么管理连线副。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我们在第一天装这个软体装起来的时候，我发现 VM 承受不住，我们家的 VM 承受不住，因为我把整个流量导给他，我连要连进那台主机的机会都没有，那个量大到会把你的那台机器直接塞爆，而且我整台 VM host 上面的服务全挂，因为全部都跑不出来。那个时候我们是把整个所有 switch， 因为一开始我不知道是只要导 DC 就好，我是把整个 switch 的量都灌给他，所以那台机器根本就跑不动。OK， 所以你只要记得一件事情，最好是两张网卡，你最好是两张网卡，一张专门你就直接把那个 gateway center 切一个独立的网段让它去运作。OK， 另外一个就直接跟你的现实环境里面所使用 IP 网段混在一起，所以管理是一张独立的网卡，你不要两张网卡然后是绑不一样的 IP， 这样做我们有测试过是可以运作，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可能会造成你网络上面会有很大量的广播风暴产生，所以我建议是两个不一样的 IP 段直接把它实体区隔开，它就不会有大量的广播风暴产生。OK， 那这个部分大家有问题吗？那，我看一下能不能上网哈、哦。等我一下，这样可能是我们公司 VPN 有问题。连上了，真该死！等我一下。那因为 ATA 的所有的资源哈、哦，除了 Tenet 上面有一篇中文的介绍以外。除了那一篇是中文以外，其实全部都是英文的。那我建议各位可以来看这一个。OK， 网址就是 microsoft.com， 然后/en-us， 那再来 server-cloud。我大家选 然后再就 Advanced Threat Analyzer。OK， 那进来之后呢，它里面其实有一个安装工具。OK 吗？如果没有的话，那很简单，你们只要在 Bing 上面敲 ATA Microsoft 的 ATA， 就会找到第一个网址就是。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边有几个东西哈。抱歉，我把它切成同屏幕好了。好，那我们直接往下卷，卷到最底部。好，所有的 resource 这里都有。那我建议各位，如果你要看如何部署，当然，deploy guide 在这里，操作的 guide 也在这里。那如果你要下载安装，它在最上面 ，try now。点进去，你只要用你的 Windows Live 的账号登录之后，注册一下，它就让你下载走了。好，所以这个它只是一个很小的套件，它真的很小，而且有90天。OK， 我删我另外一个没有用的账号。好，进来之后你就直接点继续注册，然后输入一些相关的资讯。好，当然了，它就只是一个安装的。下载安装就好了，真的环境非常的简单、哦、所以各位回去可以真的试试看微软新的产品，它是针对网域控制站安全，你唯一要做的对你来讲可能比较复杂，就是要把网域控制站的流量导向给 Gateway， 这件事情比较麻烦、哦、除此之外其实没有要你在任何电脑上面种任何的 agent， 完全不需要，完全都不需要。 OK， 那各位有什么问题针对 ATA 的部分，有没有什么哪个东西要了解的？是，请说。
Gateway 是用同一个安装的。
是。其实你安装完了之后，它就直接让你去部署了。哎，请说。对。它其实就是利用 machine learning 的技术，因为我们可能。内部的这个 center 它运算力如果不够，你其实可以透过 machine learning 的那个 service， 它上面本身就有内建 ATA 的 API， 所以你可以直接去引用它，它就自动去帮你做界面上的判断，所以、你放在 machine learning 上面的它的判断的效率会更好一点。对，那因为额度问题啊，所以我不太建议、不是不太建议，因为那额度其实还蛮伤的、所以建议是可以先在内部部署看看，那如果真的量大到你的机器扛不起来，那可以丢到马逊的脸上面，可以得到一个立即有效的结果。OK， 那还有问题吗 ？OK， 那这样好了，如果任何问题，我们会后就再来做讨论。那今天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哦。那有任何问题，我们就留下来大家一起讨论，谢谢。